弟兄姐妹平安，12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hrist's Family， 基督的家庭或基督的家人。引用有两段经文，第一段箴言十章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所罗门的箴言，有智慧的儿女使父母欢喜，愚蠢的儿女使父母忧虑。第二段经文，约翰福音1章11到12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但接纳他信他的人，他都赐给他们做上帝儿女的权利。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Christ Family 基督的家庭或基督的家人之下，他这个标题之下就说，箴言这卷书啊，常常告诉智慧人要 honor parents， 要尊荣父母，要尊敬尊荣父母。但家庭关系呢， family relations， 这种家庭关系呢， are often difficult， 通常呢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呢可能太依赖父母亲的认可 approval， 或者呢我们可能对于父母亲呢有赋予我们他们失败了，他们有赋予我们，而感到极为生气，或者呢是苦读或者呢我们可能有毁灭性的那种愚昧的父母亲，他们是很难被爱的。这是第一段就讲到虽然我们要尊荣父母，但的确家庭关系没那么容易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对每一个不同的案例呢，我们在10月13号那里讲的 The Prodigal Son 那种浪子就有提到说，我们需要神他这个 perfect parents， 他这个完全的完美的父母之爱 parental love， 只有神是最完美的父母亲。那我们的确需要神这位最完美的父母亲的爱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10月13号有提到这一点，我们已经看见我们需要神完全父母之爱的这种确据，那使我们呢免于什么呢，就是免于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下面就讲了，极度依赖父母或对父母极度生气，你要不然呢就过度依赖你的父母亲他们认可你，你就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他们不认可你，你就觉得世界上最差的人，或者呢我们会对父母亲极度生气。那当你有了神完全父母之爱的时候呢，你就会避免掉是对父母亲的过度依赖，或对父母亲呢极为生气。那我们怎么如何能够做到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子不对父母亲过度依赖，或不对他们极为生气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提到说，因为耶稣经历了失去他父亲的爱在十字架上，那父神转眼不看他但是呢耶稣经历了这个，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能被收纳进入到神的家庭，因为耶稣他经历了没有父亲没有天父对他的爱，在那一刹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能被收纳被收养进入到神的家庭。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到13节那里说的就是接待他的呢就信他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当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来看他夸胡，并且呢要带他回家，因为呢他使他们很尴尬，然后耶稣就说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3章31节到35节那里就讲说，看啊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是那些遵守天父旨意的人。那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 There was not a metaphor， 那不是隐喻隐喻就是 借着指向某一个不同的事情呢，但是呢来描述另外一件事，因为他们那件事情呢他们有相似的品质有相似的品质，所以呢就是一种象征那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神说在那个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圣经记载说耶稣说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人，他是在哪看得见的来告诉你那看不见的，那不是隐喻，他是实在这样说，这是真实的。那希伯来书呢说他不以称我们是他的弟兄呢为耻，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因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讲完之后，他就讲说你的原生家庭可能很好或不那么好，但呢你已经被收纳进入了神的家庭了，神是你的天父，而且呢耶稣是你的长兄，那就是最好的家庭。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圣诞节的前夕，就是平安夜你在思考你有一个家庭的时候呢，他的反思问题就是知道神是你的天父，对你如何有实际的益处呢？那他的祷告就是，天父啊，我赞美你，你创造整个宇宙，并且以你全能之道，全能的那个话语，那个道托住宇宙，而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大主宰，并且用全能话语托住宇宙这么棒的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是我的天父，你无穷尽的威严跟大能现在呢都是在为你温柔的父爱效力，就求你呢赐我永久的安息和喜乐，那是应该是从知道你竟然托住了宇宙万有，创造宇宙万有的你竟然是我的父，然后呢你的威严你的大能，现在我跟你的关系，我是你的孩子，你是我的父，所以你的大能都是在为你的温柔的父爱在效力，所以呢你因为我耶稣被耶稣宝血遮盖，所以呢耶稣是我的长兄，因为这样所以所有你的大能都不是为了要叫我不好叫我呢难逃法网，叫我呢就是恐惧战惊，恰恰相反，你的大能你的威严你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为我的父，让我真正经历明白走过我是你的儿女所带来的那种生命，所以呢我知道这一点呢你就会给我永久的安息跟喜乐，如果不知道呢那我想要享受永久的安息跟喜乐是不可能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讲求你赐我永久安息和喜乐，那应该是从知道这一点而来，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基督家庭我觉得挺好的，是因为每一年我中国也有一句话嘛，就中文就讲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那美国呢到了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哇那个往常了，今年当然疫情例外了。往常呢，哇，到了那个佳节，特别是圣诞节，然后接下去就是过新年了。美国不过那个农历的新年，是过那个西历的新年所以元旦，所以呢，大概十二月底，对很多家庭或很多的人，应该说人。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他们呢抑郁症的人挺多的，然后这时候呢医院就突然就增加很多的病人特别是老人家，就说这个疼那个疼啊，然后要急诊住院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过节特别难过，然后呢就会就是会抑郁啊焦虑啊自怜啊等等的，那到医院呢至少还有没有就是排到班轮子的那些护士啊工作人员在那里，所以至少还有人，否则你一个人孤零零在家是 你会觉得蛮可怜的。所以今天呢，在讲基督的家庭呢，挺好的，就是让所有一个人在家的，现在不管你是在美国或在海洋的那一边啊，在世界各地或在如此这般啊那地的百姓，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一个人啊，你说老师我们不过圣诞节啊，那你把它应用嘛？比方说假设假想啊，农历年过年过节。逢年过节你一个人，特别所谓的什么大龄女子啊，或者离婚的没有孩子的，或者老了啊，孩子没有孩子的啊，老了鳏寡孤独者这些人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的就是基督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家庭，就算你有家人，你有父母亲，但是你成长背景可能因为父母亲是在亚当的罪性之下长大的，所以呢他们是带着罪孽罪性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罪使他们愚昧，甚至他们可能是过度的愚昧那种愚昧会毁灭他们的生命，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为人父母啊，不尽父母亲的责任啊，成天吵吵闹闹打打杀杀了，或者是成天骂来骂去啊，或者甚至赌博啊吸毒啊等等，那他们对孩子就会有疏忽。当他们对孩子疏忽的时候，孩子长大了就是你跟我，我们可能就很难爱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有姐妹泪眼汪汪他们被自己的深深的父性虐待这样讲好，强暴sexual abuse 像这些对他们来讲，那他们生命里面真的长大又充满了愤怒跟苦毒，这是有的。那也有可能呢，就是父母亲呢他做得不错，所谓不错就是他也供我们衣食住了，但他们呢只想要把他们的期望加在我们身上，就是你一定要达到他们的标准就是要买房买车，要读大学，考上一本大学，考上重点大学，考上名校或者你毕业你赚钱你很多钱然后你要买车买房给他等等，总之他对你有期望，要考第一名，要做这要那，要从事他所认定的职业等等。那可能父母亲呢他没有关心到我们心灵的层面，没有关心到你从小长大他也没花时间陪你，他成天就赚钱让你呢有车有房有吃，但是呢就是不理你因为他太忙了没有时间给你。所以呢父母亲的确身为父母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他有赋予我们。那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可能会很生气很苦读有可能。那也可能呢父母亲呢都不错，你的原生家庭都很好，他们呢也没有像刚刚讲的那些但是呢他们对你呢就是你做得很好他们就觉得哇你很棒你做得不好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李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可能太过依赖你父母亲的认可，所以呢你一辈子就不快乐。就像我们办单身营的时候呢在美国，那真的是有弟兄姐妹的见证，弟兄呢就讲他们呢的父亲呢从来没有肯定过他们，好像做什么呢父亲都不满意，那姐妹们就哭的说哇这个妈妈只看重儿子看重自己的弟弟或哥哥不看重他，然后呢他好不容易买了房子买了三栋给了他父母亲，哇我说买了三栋你在美国买三栋房子给父母亲，那你挺不错的，但父母亲看不上眼，永远不满足永远嘴巴唠叨就是那个他心目中的那个弟弟所以呢在单身营里面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对对对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不那么好，我们原生家庭也可能很好，可能你的原生父母亲呢不那么好，也可能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呢很溺爱你把你呢骄纵，最后呢长大了像周楚一样，周楚出三害周楚一样，让人们呢就你很难被人家接近长大那种讲话怪里怪气的如果你是一个讲话怪里怪气的人那你要来说老师你在说我吗？我跟你讲，我脑袋瓜中没有你，我脑袋瓜中是另外一个女的不是你 啊，所以呢你别每次就说我在说你啊，不是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怪里怪气的话，你别怪你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在罪性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人子女的，也包括你的父母亲，他为人父母，他做你父母，我们都需要神做我们的父母，这样的父母之爱我们都需要。而这个确据已经给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地上了。我们就像那个10月13号讲 Prodigal Son 那种浪子，我们呢飘离，离开原先造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人类因着人类的始祖偏离，远离了上帝，远离了造物主，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没有父母之爱，那种 perfect 完全的父母之爱，那就是神。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来了之后呢，他把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他来承担，去阴间去死，他来承担，最后他复活，他把义给所有信他的人。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啊，耶稣赐我们权柄，我们被接纳，被收养，进入到神的家庭里面，还不是只是进入到神的国，跟这个神呢天高皇帝远远远的，不，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了。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确据，就是天父完全父母之爱，这个确据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给到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在思考这个基督的家庭的时候，基督讲了一句话啊，在马可福音三章那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他的母亲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姐妹。他当时是对他想要带他回家的玛利亚跟兄弟们来，因为耶稣这种教导他们还没看出来，他的弥赛亚他要为我们死，当时还未显明。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兄长怎么在那边疯疯癫癫的讲话啊。那玛利亚呢，虽然有天使来晓谕他，但是他可能呢也忘记了，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孩子们，所以呢他就想把那个耶稣带回家。但耶稣讲什么？耶稣讲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哦，请你注意这句话，耶稣的家庭，耶稣基督的家庭，耶稣基督的家人，现在就是我们这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应用呢？应用就是，那我们当然第一要感恩嘛，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收纳进入到神的家庭。那因为感恩，所以呢你有一个感恩之后回应的生命，你会有安全感。你的安全感不建立在你的父母亲，不建立在你父母亲接纳你，对你好。你的安全感不建立在你的配偶在外面没有外遇，没有搞小三你的安全感不建立在你的孩子什么读名校读重点大学啊，名校，然后呢将来赚钱养你。 No, 你的安全感是在于那位真正绝对不会抛弃你的真正的父母的那一位真正完全的爱的那位天父。所以呢，以我们回应神的这部分来讲，你应该蛮特别。今天平安夜，你应该不会自怜，不会觉得啊，就你一个人。昨天呢，我的室友呢就很高兴，因为我帮他忙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然后呢甚至他的朋友要来接他去上周去过这个圣诞节呢，那他在忙着包礼物给在这个曼哈顿城里的人。我说那等一下人家就来接他了嘛，开车来接他。后来我就说那明天这样吧，你真来不及的话，在86街我骑自行车帮你送我就说他就一副很不好意思，然后说no, 我自己跑一趟。我说人家你从刚刚包完然后再写，然后人家呢剩下不到20分钟，你然后你自己的碗盘都没有洗，然后垃圾一堆没有倒，然后你的行李还没收。我说我觉得你恐怕会来不及，他说他打的去就这样。后来感谢神的是，那个人呢竟然堵车了晚了将近一小时，所以呢他就匆匆融融的最后还是不过他打的去了又回来，然后又 啊，但是他走的就很客气哈，也很感谢，还特别谢谢我啊，因为他叫我提醒他嘛，说、你不要忘了洗衣服，你不要忘了洗衣服。奇怪了，我真的是从早到晚一直提醒他，提醒到傍晚六点多七点，他终于。然后我说你不要忘了，你这个东西你要退啊，你要打电话给亚马逊，要怎么说怎么说啊？终于啊，他就这样，还好啊，他做完之后他很高兴。他说啊、哦，我真的，他专程跟我讲，我真的很谢谢你啊、因为你这样，我可以 accomplish， 我可以完成很多。我看到他四大楼的衣服，他说他洗的时候，我想他看到那个很脏乱的衣服哈，散在一个房间，然后最后变得干干净净，他一定很高兴。对对对对，所以他跟我说谢谢。然后呢，他就去度假，他就因为他不用上班了嘛啊、他就跟朋友。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怎么过圣诞，我说就像往常啊，如果啊以前呢我都会跟我朋友一起啊，然后呢我们会安静听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颂。诶，你可别小看韩德尔弥赛亚颂，你要看是哪一个我听过很多，有伦敦的交响乐团，费城的交响乐团啊，纽约的交响乐团，反正就是听了世界不同的，有大学里面交响乐团那种演奏跟演唱啊。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颂真的从头到尾听完了。这个是我从1987年、我信耶稣之后对 ,1987 年重生得救，信耶稣之后每一年圣诞节平安夜，其实就平安夜了,12 月24号晚上，那我要是一个人那就一个人，我要是跟我的朋友我们就在一起。然后还专程去为了这个去买了 一卷其实美国 CD 在当时蛮贵的啊、那个一卷 CD 那时候好像是20多块 ,25 还是 29.99 因为两片嘛，然后就听那个交响乐，现在你从 YouTube 上面都可以下载很多啊、那就是完整的大概就两小时。然后呢你从头到尾，通常齁、如果你到剧院去听，以前我有去过在林肯齁、林肯中心，那人家有给我票，我还专程去听，哇当场听真的太棒了。然后如果没有呢，你就自己在家放着 CD, 放着音乐，然后你从电脑放也行，然后如果没有人你就可以放大声一点，像我室友不在我就很高兴。所以他问我说你做什么，我就说那就安静啊。如果跟朋友在一起那就一起听，如果没有呢那就自己安静听。其实对我来讲，很多人可能觉得逢年过节一个人孤零零的很空虚孤单寂寞，哎呀我们哪来空虚孤单寂寞，忙都忙死了，昨天把他什么拍照他做的花然后给我，然后他说哎呀忙都忙死了，忙里偷闲做这些花，哪有时间空虚孤单寂寞。对啊，真的是没有时间空虚孤单寂寞。然后呢对我们来讲呢，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天父他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你真的进来这个家庭，其实在你生命中会有方方面面各种不同的应用，但最起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平安夜，你每逢佳节的时候呢你可以特别感恩，你可以就是把，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给自己呢预备你喜欢吃的小点心，然后呢你喜欢喝的茶或者是水茶水好放着，然后呢就像你置身于一个一级的歌剧院那样，好你就开始电脑里面播放，然后呢你就尽情的去享受去听到那个什么唱到 Wonderful Counselor 那个的时候呢你也跟着唱不过到了哈利路亚颂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你真的要站起来那个是一个惯例啊，这以前我们讲过的。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应用应该是因为你很感恩，因为神与你同在，天父与你同在，天父呢他以慈父慈母的心肠跟眼神关爱着注视着你，所以呢你不用觉得你很可怜，就你一个人在家，我还觉得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还觉得一个人在家哇那可以音乐放很大大声，我喜欢因为我只有一个耳朵听力，所以我喜欢呢听很大声的音乐，然后跟着摇头晃脑唱这个真的是你可以很开心，你可以普天同庆 joy to the world 普世欢腾来迎接我们大君王，那他已经来到了。那你可以因为这样，他已经来到了，来过了一次，他还要再来，你就会活着，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那就应用的第二点，你要怎么活着，他还要再来，那种生命活着呢？就是说，你在敬拜他爱神的时候，你怎么爱人呢？你在敬拜他，你在感谢他，这个爱神的部分，赞美他，感谢他，这是爱神的部分，那你怎么爱人呢？很简单，就是你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呢，要从自己自身做起，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全方位360度，少一个度都不行。你不能说我只有到教会去的时候呢，我才爱主啊，我才表现哇知书达理，什么都是满口仁义道德啊，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讲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遵行神的诫命。那神的诫命到底是什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知道怎么应用吗？答案就是，你作为一个丈夫，那你就要供应、保护、带领；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就要接受你丈夫的领袖权，滋养、滋养他的领导，然后呢，帮助他，啊，跟他一起。那那你说，老师，这个教导我们吧？哎，那等我们以后婚姻辅导学，你就上吧。婚姻啊，该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然后呢，你面对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在主里面去教养他们、培育他们。啊，不是对他们罪人呢，假装没看见或无所谓，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们同工啊，就来跟我讲，白孩师母就讲，那怎么办？我们第一门课已经上完了，对吧？自我辅导，那这个课呢，一上就上了3个月，每个礼拜六，那按照马来西亚神学院，按照所谓的圣学班，所谓的这些什么班，这个班那个班的啊，还有呢，个别的人上课，我们都讲了。你们应该是交作业，那既然这些什么班什么班的哈，除了马来西亚神学院教了，哎呀，马来西亚真的我都觉得他们太棒了，啊，他们真的蛮顺服的。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啊，太安逸了，蛮可惜的。但是马来西亚真的很顺服，啊，规规矩矩的教，没有一个人落掉的，规规矩矩神学院里面，为什么？因为神学生嘛，大家都很自觉，就是要顺服嘛。那你这个参加什么班什么班的人，是用一个班进来，所以学费比较便宜，或者说特别便宜，你们就无所谓吗？然后竟然没有教，所以呢，白孩师母就讲他们没有教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那我就去问，问完之后呢，那个负责人，我其实看完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心里面现在算聊天所以你们听完不要有负面的想法。我其实心里很难受的，然后我就在那里祷告。我难受是因为这个弟兄呢他真的就算在某某之后接起来那一带那一整片那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在如此这般那地那整个南部几乎也不要讲南部啊，应该全西国的人都知道你还挺有名的，还在海外也挺有名的真的是挺有名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也真的很不错。我真的觉得他挺好，他脾气又好，人又英俊，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我就觉得他讲道讲得非常好，然后呢又挺爱主的然后呢他的妻子也很不错，我都觉得这一对夫妻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棒，棒到我都觉得哎呀反正总之我都觉得是很棒。但是呢以前我们聊过他就说，老师你别把我想太好，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当然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嘛，对吧？但你很棒的地方是神的恩典给你啊，对吧？那我也不能抹煞神的恩典嘛他很有智慧他处理事情可以处理得很好他可以去双方怎么样可以去摆平什么，他真的是很棒。而且呢，他是把圣经辅导引进去的人引进去的人。所以呢，如果你们在南方听见的人，那你要感谢他，真的是他引进了在0706吧，他们那个什么新加坡神学院什么同学会的请我去讲。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然后呢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他时不时就请我去培训一下。我们聊天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天他就讲说，老师我没那么棒啦，其实我有很多那个啦。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聊，就说我就说对啊，你的人缘很好齁，你也很看重人际关系齁，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当你很看重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把大家都摆平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因为当你也不是说他想要别人的认可啦，我也不认为他想要追求别人的认可，但最起码他就很在乎关系，他不是那种会跟人家冲突型的人。请你注意哦，冲突并不是不好，但是要尽情的冲突。那在冲突中呢，可能那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攻击型的，有些人是逃避型的，有些人是讨好型的。那我就觉得他比较会是介于，他不是直接面直的，他是比较介于后两者中间的。所以呢，我就去问这个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呢，他回信给我的时候呢，我说真的齁，把他当一个小弟兄看，因为我毕竟60多岁嘛，所以按年龄他也真的是在组里就是我的兄弟的弟啊，这个。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称兄嘛啊，什么兄什么姐啊，比方说大宝兄阿花姐齁。那这个大宝兄呢，我很难受后来我就回应他了。他讲到说在他们那个班呢，大部分都是在职的弟兄姐妹，教会比较热心齁，有一些服事，当然也有站讲台的啦。那主要就是给这些姐妹呢的晋升学习，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总是要为教会栽培啊，栽培人才嘛，甚至门徒训练，所以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呢说他们平常交的作业都是读书报告或讲道稿，比较容易完成作业。读书报告怎么会比较容易完成呢？人家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班，他们就觉得读书报告很难完成。那是因为你们这地人大部分都大学毕业，比较容易完成。那别人只有小学初中高中呢啊。然后就说这次圣府作业呢不可能突击的，都是平常要累积，平常累积。那很多人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就干脆不做了。对，你讲的对。我请问你哦，生命，我今天如果要站讲台，我就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哦，就准备一篇很好的讲章上去，然后你们就觉得我很好吗？那平常呢，你讲章是生命之道，是你对神平常日积月累累积起来的呀。那你生命的成长呢？那难道你讲的只是死板板的神学的道吗？那你生命应用呢？难怪很多人哦，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哦，给我的评语就两点：第一，老师你是我所见到的传道人中最诚实、最真诚的人；第二，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么活嘛，我的神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神嘛。那我不好，这也是活生生嘛。我就像天父的小孩啊，就这样跌跌撞撞、跌跌撞撞，但就长大，长大可能长大到这个。阿爸天父对我微微笑说嗯不错，为什么？因为我是他手中的工啊，他当然做得不错啊，但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啊， OK 啦，我在进展成圣啊。那为什么很多人没养成这种习惯？那就表示说你们认为做一个学生日常生活应该有责任无所谓，你把他这个班当作无所谓。诶，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无所谓？你说我不拿这个学问，我老师你这门课没有分数无所谓，对啊，可是你不是对我无所谓，你是对上帝无所谓。你自己要先算这个工程嘛，你要参加课程你就要算你能不能完成作业嘛，对不对？你要算嘛。那这个负责人以前你要说啊，老师上你的课呢，我发现学生有两种反应，那种很喜欢你的人哦，他们就觉得你课很棒，他不喜欢你就觉得你课程呢他们不喜欢，因为你太严格，你的要求等等。啊，对啊，你们都是因为我要求很严格嘛。那到了末世，你神在寻找这个地上人子来的时候，要寻找什么？有信德的人，就是忠心的人，要寻找这样向着神忠心的人，你明白吗？那你既然要寻找向着神忠心的人，你办这个什么班什么班，岂不是就是要培育向神忠心的人吗？然后呢，你既然允许他们说平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碰到一些事情呢，这就是你要去反思怎么样回到神面前。那八大问题第五，那如果你那第五都没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没有基督的十字架的意识形态，那你只是靠普遍恩典走过去，那你靠普遍恩典走过去，那讲到说你好意思吗？ 你好意思讲说弟兄姐妹那个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呢，神是你的天父，所以呢信靠他，你放心神与你同在。我告诉你，当你在讲神与你同在，所以你叫那些人不要异议的时候呢，人家听不下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就像平常一样嘛，你自己也要看一些电视啊，你也要跟别人聊天啊，煲电话粥啊，然后把一天打发过去啊，你也在滑手机啊，你没有办法独处啊，不是吗？然后呢就说这个班呢有扣分，然后扣完了那就劝退所以呢他们就变成逃避繁重作业的系统。所以呢这一次他不做也没什么。诶，如果你课程里面你一个班里面规定有一些课，那这些课都是你们的必修课。那如果他没有毕业，那就等同他，你作为一个神学院也好，培训的中心也好，你就要告诉这个教会说这个人没有培训成功。也就是说不是说什么我们总共有20门课，他上了19门，那只有一门没有到，他就是我们没有的。你连普遍恩典，比方说台大，我有一个亲戚，他呢有一门被当掉了，结果呢他就拿不到毕业证书，台大就不承认有这个人，你明白吗？那毕业怎么讲，普遍恩典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神的国，神的国的要求，神的国打胜仗，属灵的征战有胜战的规则，你知道吗？耶和华的军队岂容你这么的不圣洁，岂容你随意乱来吗？你知道吗？你应该把时间拿来做作业的，你不拿来做作业，你说你很忙，那我请问你谁不忙啊？然后就说设计错误，我们需要完善这个漏洞，没有什么设计错误完善漏洞，他没有过就叫他重修啊，就像在威敏啊，你不及格就重修嘛，对不对？那重修修不来，你对不起，你就不能毕业嘛。你们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在如此这般出来读啊，我们不要谈了，他在我们威敏啊，他博士资格考了2次就是没过啊，就是没过啊。虽然呢你们可能也把他当作是我们什么博士候选人啊，所以他至少修完博士课程，不是的。你在修完这些课，你只是修了课而已，你考的是写的报告，那也只是每一门课而已，最终验证你这几年整个博士，如果3年5年，最终就是你那一篇论文啊。你论文先要写 proposal 提案，提案过了，老师同意了，好，你就开始按照你的提案设计的，你去写你的论文。你写不出来的时候，对不起，你就是没有办法毕业，你就是拿不到，你顶多只能说我在那里曾经参加过博士班课程读完，但我不是博士，因为我没考过，因为我没论文没过，因为我口试没过。对啊，我们那里就是有这样子啊，有一个人是我自己出生地的那他的论文就是没写过啊，没写过系统神学啊，没过就是没过，没过就是没过啊，你没办法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此这般那地的他的论文就是考不过嘛，考不过就你就是没这个水平，你知道吗？那你就要去努力嘛，你就要去努力。然后现在呢他们补就知道是什么呢？补就知道说好，让你开始补，给你3个月，可以不可以？其实你说延期3个月，我们先讲，等一下再讲，当然是可以啊。你给他恩典，我也是有恩典的神啊。因为重点不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恩典的神，我是有一位恩典的神，因此我愿意也效法神给出恩典。当我讲话太快的时候，会有一边请原谅。好，所以神是有恩典的神。我也愿意是给出恩典的，所以呢如果你说那延期好啊，那你既然你这个负责人都这么讲，那我们还能说什么？那当然延期嘛，因为让不让毕业是你给的嘛。但延期你首先要面质他们，要挑战他们，要真的要在speaking truth in love 真爱真言，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所以我最后回应他们的，我真的觉得很难受。你爱他们，你首先要面子他们，不是说无所谓。哇，你们这些人这么无所谓，那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不是站讲台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在外面搞女人，或者是不搞女人，但是都是手机看个不停，然后婚姻关系、家庭关系， 不达到神的心意也没所谓，就觉得我们不吵架就行了。哇，你们的标准，你们的这种为人处事之道真的太低了，我都怀疑你们到底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没有。我讲话是很重的，你应该是质疑他们，让他们去认罪悔改，因为这不是向老师交作业，是你自己没有在神面前尽你人生当尽的本分。你的当尽的本分就是你上了这门课好好上写作业，你竟然不写，你参加这个班，这个班对你有要求，你应该好好做，你还不做，还夹群众的势力来要这个负责人标准降低吗？哎，如此这般，我就想起来我们 TLS 的失败就是这样，就是群众学生们就要求他们的标准真的很低，最后呢，最后可以啊，那既然你们进了神的训练中心，你们不遵守神的规则，你们觉得你们自己那一套可以，那就让他 close， 让他关闭。关闭是谁关闭他？当然你可以把责任归到那个负责人啊，比方是我嘛，你就归到我头上啊，你就骂我嘛，哈，这个李某某开始这个不能完成这个啊，是他的问题，他人品有问题啊，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可以说。你所说的在神面前，我一概都不否认。你说他脾气不好，我承认；你说他品德很差，我承认。对对对对，你说他没有资格来办班，那神让我办嘛？那你去骂上帝嘛？你说他向神不忠心，好，可以，你去骂。骂完之后，这是我跟神的事，我去认罪悔改。那你呢？那你不要来读啊，那你来读，你是不是骂我的话全部骂到你自己身上？你不负责任，你人品很差，你该向神尽责任的没有尽，四个人小家住在一起吵吵闹闹，然后呢两年过后虽然来跟我认罪悔改，我告诉你，这个学院毁在你的手里，是因为你每一个个别的你，你们当时，你们现在后悔了，但当时呢？那些不后悔的人，他可以怪罪别人啊，他可以怪罪什么啊？你差来那个彩虹的辅导员啊，他就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有盲点，灵盲，你自己的问题，在本地本家觉得过不去吗？哇，这些人啊，什么木头，什么花，什么草，这些人，哎，我都不想说了。你们自己学生的部分呢，是向神要负责任的部分呢？好。那你应该去帮助这些学生，你爱他们很深，要深到把他们从狮子口里，把他们从罪的老虎口里抢救出来，你应该是去面质你的学生的罪，然后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如此，然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先祷告，那你们以后都退，在你们的教会，那学校是要负责任的嘛，你要发信函给你教会的牧者说这个学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嘛，你要这样子嘛，你不要怕得罪他们啊，更何况你在那一代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了，谁敢说你什么不是，你更可以有这个 position， 有这个位分去面质他们啊。然后呢既然说好，老师现在延期三个月，行，就在你面质他们之后，他们认罪悔改之后可以，然后呢他竟然说我们自己批改，毕竟不好再烦老师批改拖欠的作业，你看这样行吗？首先我肯定你的好心好意，想要减轻我们的负担，我接纳。其次我不能同意你这样的做法，我否定，我不接受。哇，你们就是这样，然后呢大家就随便交交来呢，你反正就是走流程，好像那个什么城阳湖大闸蟹过到城阳湖烫到湖水捞一圈浸泡一个晚上出来，可能一个晚上都不到。他就是什么城阳湖大闸蟹吗？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是城阳湖还是什么湖啊，请原谅我。你们就是为了走流程而走流程吗？竟然还敢跟我讲说我们自己改，不劳您老人家。你有没有搞错啊？每一个都有标准的，每一个都有标准的。比方说当然啦，你最好不要申请美国移民啦。比方说你们以前想到美国移民，有一个 deadline， 有个截止日，你过了，你来跟移民局求情，然后移民局有告诉你要这样这样，要交照片过来啊，手续啊，要办什么打指纹，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你既然说 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请原谅我们啊，然后现在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拖延啊，可不可以啊，既然你已经发通知给我们说我们是可以是来申请移民，那可不可以延期？好，就算移民局跟你讲延期，你好意思跟他讲说啊，那就不劳动您移民局官员来跟我们 interview， 跟我们面试口试审查这些繁琐的作业，我们自己来审批。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审批你能达到我要求的标准，你能达到移民局的要求标准吗？那你最后不就也就是放水让他们过吗？那你干脆就连作业都别让他们做了嘛，对吧？哎呀，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我口气是又急又快，你可能觉得说，哇，老师你这样骂他你死定了，你会被他封杀。其实我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就跟他讲说，谢谢你的解释，如果呢你们只是听课而不是实践的话，那么你们这个要培养在教会服事的人，然后都不自己成长，然后自己不成长啊，你们竟然在教会服事，借着服事叫别人成长，这个在神的国里真的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因为自我成长就是要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呢去遇到事情呢他可以去反思嘛，然后呢他就做这个八大问题，那他们有这个有神跟基督十字架，他们这样做，他们生命真的会进展的成长、成熟、成圣，而不是让普遍恩典日光之下成长或人眼中的成熟而已，而没有成圣嘛。所以呢，显然他们没有这个有神跟基督十字架意识形态，而这个其实跟不信的人靠着普遍恩典过日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然后我就说，你办理这个神学之类培训呢，我希望你别介意我以下讲的话，我真的不是要责备，也不是要定罪，而是在主里面真爱真言。你现在几乎是这个一代的一个主要领袖，难道你是为了培训而培训吗？难道你觉得万军之耶和华也跟地上的君王一样的标准啊，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样子吗？那我说我以前曾稍微跟你聊，你自己也承认你自己的这种在关系上的这种缺点啊，你不敢直接去那个啊。但是呢，我说你身为神的一个仆人跟祭司，我本来要说他大祭司，因为他真的不是普通的一个传道人，他是太有名了啊，你知道吗？那个提摩太凯勒的恩典城市能够在你们那里推动，然后呢你自己这个班那个班到处去讲道，还办班，然后又是海外神学院毕业的当然不是我们威敏了，要是威敏毕业的人不会这样子，我跟你讲真话当然也不能这样讲了，对不起，我收回，威敏毕业可能也有这样吧，我不知道，至少我知道的没有了。我说你身为神的一个仆人和祭司，你带领百姓是要心灵诚实去敬拜神，那你这样提出面对你这些百姓齁，你竟然觉得无所谓哦，没有去面质他们，而且呢你还要自己改作业，反正就是走一趟程序让有教人过关。那这样的圣学班跟我觉得不办也罢，这跟世俗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谈十字架，怎么去跟弟兄姐妹谈进展成圣，我觉得你应该去面质他们，努力消除他们对讲师的排斥，挑战他们向神尽学生本分，然后呢你才给这三个月的恩典给他们去记录他们生命的生活成长，然后呢是交给我们批改方来批改，而不是滥用恩典无所谓，然后呢降低标准，让他们自以为说生命不错啦，反正最后呢只要我们这个老大去跟老师讲一讲呢有关系呢就没关系，然后呢反正呢我们都可以去我们为准，我们来定夺标准，我们来定夺日期交跟不交。哇，那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培养顺服神诫命呢？那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这句话我是从你那里学来的。然后呢到最后呢还可以做长老，最后如果出问题像谁谁谁这样子呢，那培养出来如果都像这样的人呢，那你以为你在神面前交得了差吗？然后我就讲了，我说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以后我都别想再被你邀请，但若这是神许可我也无言，对吧？如果你真的有孩子的话，是正常的孩子，你想你的孩子呢在学校作业都不交，你会无所谓吗？ 那老师说如果这样不教呢要退学，你是不是要说啊没关系我们自己来，我们走后面的门路啊，既然你这个学校把我退学，我自己办，我自己办班，我可以允许我的孩子无所谓啊，教课不教课，交作业不交作业啊，别达到那么高的标准，只要他毕业就好，只要他满口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跟别人讲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只要他成天就说信耶稣有永生，然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就滑手机，他就做他想做事都 OK 是吗？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我说你们不是要向我道歉了啊，事情过了就过了，因为他说嘛，就是说啊，再次为我们这个学习班同工没有尽好责任向你道歉，然后呢求主怜悯。其实你们的班主任是挺负责任的，是你们这些学生，那你就要想如果这个学生是这样呢，你就不要办，他们不要来，再另外找人，就像我们 TOS RTS 训练不出来呢，我们就另外训练嘛。那我们训练呢，最近呢就有人讲说哦，老师你想要与主亲密的这个馒头、哦、馒头训练，我特意不写门徒训练啊、哦。那就我们就开了一个Zoom 的视上视频会议，那这里我讲了很多嘛，就讲那个 At the Name of Jesus 这本明年灵修它里面要求的，那我也这样要求他们。那在威敏的，在美国的，在马来西亚的我们也讲了这些要求。在如此这般那地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因为讲的时候呢，我就讲到里面说要为自己为很多人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所以呢我不小心就提到那个结果呢我其实已经删除了很多那种可能会那个的，所以呢就哇那花的真的是一整天的时间呢在搞这个东西啊。整个视频将近两小时变成了剪到十个小视频，然后再连结，然后呢再转成 MP3 然后呢再压缩，真的一整天，然后呢都已经很小心了，然后后台同工去做了，做完之后呢那昨天你们都没有收到，真的很抱歉了。其实昨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真言灵修内容本身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附带了讲到这个但是总之可能也有人听见了，然后就有人来申请做馒头。其实是这样啊，这是以下是专门，如果你不在如此这般那地呢你就别听，以下略过啊。你在如此那般呢，就有人开始写啊，就是要来申请做门徒啊，做馒头啊。我跟你讲，如果你参加我们第一门课，你竟然没有交作业，你说老师你们要我们交，有啊，我们有讲，我们课程有讲。这些班的人都要教，那不是这些班的，就是你们是临产个人报名的呢，这是你们的作业，我都讲了，你们要写我们就一定会看，你们不写我们也不能强迫，因为你们不是一个什么班嘛，那我呢我不是你们的牧师，我不为你们的生命负责任，我不是在你们教会做牧者要带领你做门徒的人，我不是，是你的教会的责任，你的教会的牧者同工的责任带领你做门徒，不是我。好了，然后你说你要做，结果你也没交作业，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有人就说要来做我们门徒。那如果你曾经参加过我们这个班那个班齁，这个培训齁或者说什么抑郁症辅导这些齁，然后我们讲的你都没有照做，那等于是我们这种团体辅导对你没有效，那我为什么要带领你？所以呢你不要来找我做。不要来找我，因为你们找我呢只是想跟一个所谓的，因为我现在毕竟是所谓的有名的人，然后又是做圣府的啊，可以免费跟老师吃香喝辣的我有事我可以来跟老师讲，老师一定会回我，对不起我不回。很多人会写信给我，很多人会说老师圣诞节然后我给你寄个礼物对不起我不需要不用给我我谢谢你主心灵了，当你这样跟我讲完之后，我谢谢你，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来给我，为什么？你不需要专程给我，你给我你要给我的东西就给你隔壁邻居，那你要给我你就给你隔壁邻居，因为我跟你并没有这种所谓的特殊性的 friendship 友情关系。你知道什么叫友情？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我的 friendship 现在都是我的同工，他们就是我的朋友，那他们呢我就会，因为我跟人家同工不是只是为了同工而同工，我会时不时在这个同工群里面讲一些我个人的事，因为我想让他们了解我他们讲不讲呢我不知道他们个别来跟我讲，那我也很高兴，但是我最起码要尽量就是把我世界打开邀请你进来， 然后呢，我希望你也把你的世界打开，邀请我进来。如果你把你的世界打开，邀请我进来啊，你时不时你也会跟我讲这个讲那个，都是生活琐事，你知道吗？我们就越来越亲，我们的同工关系里面就有这种 friendship relationship， 有这种友情，有这种关系做基础。那哪怕哪一天你有缺点，我有缺点啊，在办事情的时候办的双方可能有一些互动上的不愉快，我们仍然可以好好谈，仍然可以呢，这个哇哇哇啊，哇完之后呢，哇，又哥们，又闺蜜，又哥俩好，又好像不是好像是真的就没事，可以没有疙瘩，不像别人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啊，一有疙瘩呢，虽然表面上谈起来，其实呢，再也不跟他说话，再也不尊敬他，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在馒头的时候，我们不是没事在馒头你啊。馒头你，那是你教会的责任，是你小组的责任，跟我们无关的。而我馒头你是，你得参与我们的事工，你得将来接手参与的。你说啊，老师，我在教会已经有服事了，我能分给你的只有一点点啊，那一点点你就别来。你说啊，我可以一半在教会，一半在你，好，那你来，对吧？那我们给你的，我们在找什么样的人？忠心的人，向主忠心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人，就是。本质上在信仰上真的是有神的人，而不是那种没神啊，然后呢就借着老师想把自己也不开心呢搞掉了让自己开心的人。那你这么自我的人，对不起，我不接纳。还有呢做馒头 mental 其实是这样子的，是你主动不是我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所讲的话你接受得了，你所说的话我也接受得了，也就是说我是那个合适被神用来祝福你的人，你也是那个合适被神用来祝福我的人。有些人就是不合适，比方说我做怎么样再怎么好，做在我室友身上他会有求于我的时候就对我客客气气的，那无求于我的时候呢，他当我不存在就进到他房门，他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才来打开房门来跟我讲，请你为我母亲祷告。但是多半的时候呢，他很多事情他不会跟我说日常生活琐事他不会来跟我说，都住在一起了他不跟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那个，他自己就讲，他说我是那种我不想要过问别人私事的人。那下面一句他没讲，其实下面一句他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有表态，就是他通常呢喜欢自己处理他自己的事，然后呢他会选择跟谁来说什么。那我当然不是他选择那种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他不喜欢我这种个性。其实我们昨天有在聊那我就讲，我说其实我知道，我就在讲，因为我们家朋友去朋友家什么，我说我去朋友家我说都是他们请我吃饭呢三餐都是，那有时候我说走吧出去外面吃一餐我要付钱，他们还不肯让我付诶。然后他说是这样吗？为什么？我想了半天，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吧，他们尊重我是一个传道人。他说然后就是那种很难以置信的眼光，我就笑了，我说呀，可能我在别人眼中呢他们很尊敬我。我说可能我跟你住在一起呢，大概你看我生活缺点一堆齁，所以我没什么值得你尊重。他就愣住了，他说为什么你认为，你假设我不尊重你？我说不是我假设，是你的过去的言行举止都表述了。他的确是有讲，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他马上讲的话竟然是他说牧师啊，在我们那地，就在他们中南美洲那个国家，那个牧师啊都是在教会里面去餐厅吃饭他用的都是银叉子，是真的银那会众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他做守卫，那别人都是拿着那种比方说塑料啊什么的，但就这个。然后我牧师啊他女儿要到美国去读书他就说my daughter is going to 我的女儿要到美国读大学了，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支持他，然后呢每一个人的钱都要奉献给这个牧师，让他的女儿去美国读大学。我们的牧师啊就是在我们那地啊吃香喝辣的做好首席啊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当你知道我是一个牧者，你立刻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摆明了说你们这些牧师就搜刮民脂民财，你们牧师就吃香喝辣的。哎呀，我就说哦，是这样子哦。我说哦，我不知道你们那地是怎么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牧师都是这样。他说 really， 他竟然这样回答我，真的吗？哦，天妈咪啊，我跟你活在一起，你看着人进人出，你看着我在帮助别人，你看着我在帮助你，你的回应竟然是这样，所以呢，我也知道了。哎呀，我就不合适，我不合适祝福他，我真的不合适。他有需要他才说哦，太你那么你帮我分析一下怎么着，做一个免费的辅导。那只是在他实在是无路可去，他真的他无路可去，最后一个呢他只好来找我。然后呢他自己就承认，他说 You are a very helpful person， 你是一个非常热心助人的人。可是你要知道，我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在大学前我是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连你是什么不好的德性，我心里就是瞧不起你，我也不跟你说。但现在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就是我在问这个人，你爱你的学员吗？你以基督的爱爱他们吗？我真的，我真的就说了这句话。哦，我这样说可能被你封杀。但是呢，我还是要基于爱神爱人，我要劝你，我们应该悔改自己对神真的漫不经心做表面工作，然后呢忘记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说其实不是要跟我道歉，哦，真的是不是，是你要帮助当事人看见他跟神。然后我就说多所得罪实在抱歉，你我身为神的仆人，请你见谅我必须先神后你。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传道应该对人，就像我在馒头那里面讲，我们应该对人有那种热爱，对人的灵魂真的要有基督的爱，那种真的很爱他们，爱到一种程度，我们想把他们作为最好的献给神，那样的以他们为荣为傲的那样的献给神。然后呢，如果说我是这样的人，你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你来发一个信息说，老师我想做馒头，我想加入你们，可以吗？我跟你讲我不合适啊，就像过去的TOS 人也说，老师我听文章我可不可以做，我不合适，真的我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所讲的话你不会，对你没有效力。有一个学生我跟他讲了嘛，我说哎，这个就等于说谎，他不以为然，他表面上说好吧，我落在你手里，你说那是罪，那我就承认那是罪。等到了别地，人家说啊，这个比不信耶稣人还糟糕，这比直接撒谎那叫别人去作假更糟糕，他才发现说啊，他做的真的是有罪。那就可见了别人那个人讲的话对这个人有效力，我讲的话对你没有效力。我讲的话对你没有效力，你来做馒头，做我的馒头，对不起啊，神没有用我祝福你，神也没有用你祝福我。白河圣母常说就说认识我是他一个很大的祝福其实这是我跟他说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认为我这么糟糕的人，他竟然认为说认识我是他一个很大的祝福。他说很多关于我的好话，他觉得我对神很认真，对小事不放过，而且真的可以直接跟他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等等等啊，他看到我真的是很真诚的一直往主的方向走，我也不自我防卫，我也不隐藏我的罪啊，对呀，对呀，认罪悔改完，我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啊，我在受我罪的后果啊，然后他就说啊，你在定你的罪，你要转向十字架，哒哒哒，他就会这样来辅导我啊。那他讲的话，神用他祝福的我，我听得进去，就像神用陈妈妈祝福的我，神用崔牧师、何哥等等祝福的我，因为他们讲的话我听得进去。那我讲的话呢？如果你听得进去，你生命会改的。那我都跟你朝夕相处了这一两年，你都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有很多原因啊。就像这次我们这个百合师母，我就跟他讲，其实我明天只是想说啊，这样明年灵修啊，我们怎么带？为了培养那地的百姓啊，将来要接手事工啊，我们真的要退他们必须要起来，我们怎么去培育这样的人，让他们来参与全程的课程，然后呢，最后呢，如果若主许可，他们就参与，他们接手这事工，然后我们就聘用他们。 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他们现在开始就要参与我们的施工，在群里面，然后我们一起来成长等等啊，那就用2021年作为一年的磨合。我这里讲的话是针对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这样说的。那你现在突然跑来，你说老师，那不管我认不认识你，或我曾经一面之缘，或我们在上课，或你们小组，我都进去看，你不合适，你不合适成为我的祝福，我也不合适成为你的祝福。这样的人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对不起，你也不要伤心啊、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太直了，直到一种程度没有留给你面子，那很抱歉。所以爱面子的人大概也不合适来跟我。白海师母的确是有发出邀请啊、但是有人拒绝。有人拒绝，当然他们拒绝的理由也都是很委婉。我们都其实我自己看了就会笑一下，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拒绝我，因为我不合适祝福你。其实当白海师母在做邀请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谁会拒绝。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个性，我知道他们，我灵里面就像我们在馒头这个线上会议讲，我灵里面是很敏锐的人，我知道谁对我心里面不尊重，没有办法诚心的接纳我，我是很清楚知道的。那既然你都不能诚心的接纳我，你没有办法接纳我这样的个性的人，那我可以接纳你啊，你想要那种委婉的说话啦，面子啊，你想要一个大事不跌倒啊等等啊，我都可以理解，我可以接纳你。因为我过去也曾经以为啊，大师们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人，哪晓得师母竟然是那样的人，我都几乎做平信主刚信主的时候都要崩溃，所以我相当的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说你不来，我并不会认为说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不认为，我也不认为说你不来参与我们这个啊，不做我的馒头你就生命不好，我也不这么认为。我只觉得我们彼此不合适而已，彼此不合适。那我相信你还是选择在主里爱我，你不喜欢我可以，但你会选择爱我，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必须顺服神的命令。那我呢，我也会一样选择爱你啊。我不一定是不喜欢你，我不一定因为你也没说谎嘛。我只是讨厌那些人，那些人踩到我的底线，我会不喜欢啊。但是呢，基本上你没有嘛，但是我知道我不合适被神用来祝福你，那也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参与我们的施工，你电脑不懂，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老师我要做你的馒头，你又不能参与我们施工，你又那么忙，哎，大家都很忙，那请问你来参与我施工干嘛呢？那为你个人的好处，那我们有讲过啊，为你个人的好处，那你也要回报，对不对？你回报我的最大的回报就是你参与施工，因为以后我们要退的嘛，因为主要接我回天家嘛。我只是想在临走前，我能够为我自己的骨肉之亲做些什么啊？我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啊？我才说 OK 好，那我们来馒头训练一年啊，我们一起明年就用这个灵修成长，然后呢啊，你就这么做这么做啊。这个在馒头会议上我们都讲了两小时，都讲了很多了啊。那你要去操练，然后呢，因为你跟我进入了这个馒头的关系，当然你有什么那个这个那个，你来问我，我一定会回复你，我不会随便打发你。我如果没有马上回你，那是因为我在想我应该怎么样有效的帮助你啊，回应你的问题。那如果其他人呢对不起我的时间很有限，我没有能力去多出来的。你知道我花十分钟给白海师母，我就没有办法，我一生的时间就少了十分钟，我就没有办法给你十分钟，因为我已经把十分钟先给白海师母了。所以呢你也别嫉妒。为什么？我跟白海师母那从07年那这样磨合到现在，对吧？那你说那我嫉妒我羡慕秦老邱老，那我们也是07、08这样子磨到现在的嘛，所以你有什么好羡慕的？那人家也是我也被他们气个半死，他们也被我气个半死，终于磨难磨到今天嘛，对不对？那我们是泡了多少次的汤吃了多少次的饭，对不对？这里泪眼汪汪，这里急得跳脚都是这样磨合来的嘛。那最后呢就成为亦师亦友，我从他们那里学了很多，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你要参与我，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值得你来参与的，你也不要借助我这个外力来帮助你去与主亲近，那个是你，你要跟你的属灵同伴，你要在教会里面去发展的，你要去教会里面去做门徒，你要去找你教会，如果你是男的就找你们教会的牧师，如果你是女的就找你们教会的师母，你要去说我想要这样这样这样，可不可以请你带我，如果他们不愿意那我也没话说，他们不愿意那你就反省嘛，就像我在馒头会议上会讲嘛，当初我找了沈牧师，沈牧师说 no，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好，这个我可以接受，然后等我做了传道人出来呢，人家也跟我说 no， 我刚出来的一个传道人，人家不愿意带我，说什么什么龙王浅滩，什么意思就是你是龙王我们这是浅滩啊，那人家不愿意嘛，人家觉得有威胁感嘛，好，那这个我也接受嘛，那但是呢既然没有人馒头我自己要想办法嘛，所以呢神让我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然后对方也愿意这样子带我，他讲的话我也听，而不会他讲的话我老是辩了半天，辩论的啊真的是你们这些 TOS RTSN 都常常跟我争辩，那不需要了。然后你说老师我没有争辩，那我合适做你的那个吗？你虽然没有争辩，但你那个眼神也说明了一些所以也别来找我。你说老师我没有争辩，我没那眼神，但是呢你看起来很快顺服，但是其实你是表里顺服里面不顺服，你也别浪费我的时间。你说老师这些我都可以做到，你骂我我都会照做，但我电脑不懂，对不起，那你也别来找我，因为我不是无条件在馒头你，我馒头你给你馒头吃，你要馒头我给我馒头吃，那你怎么给我馒头吃？你不需要用支付宝转钱给我，但是你需要把时间参与我们的事工，你能做吗？更何况我在馒头会议上也讲，那地的百姓你要优先服侍你那地的人，不是我，你明白吗？而这些事工是你们要接手做的，如果都不行的话别来找我。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你想通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标准，不用再发信息来说老师我想参加你的馒头，我想做你的馒头，你给我馒头吃我也得给你馒头吃，我给你馒头吃你也给我馒头吃，想清楚 mental 的意义吧。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在讲的时候，其实他在讲基督的家庭的时候呢，他是要告诉你凡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那你意思说我们都完全呢？不，而是你真的有愿意而且真的会去做，那没有愿意的心的人呢，我是不愿意接纳的你要做我馒头，你不愿意去接纳神的意思，我现在跟你讲都是神的意思，比方说我刚刚跟你举例了对不对，你们这个班然后你们现在就这样做，那我现在回应你了，如果你就是不是这个班的那个负责人，而是你这个现在作为广大的这些人中的一个，你听到了这个，然后请问你同意我这种做法吗？你同意我这样回应吗？如果你说哇老师你这样子太不留情了，你这样子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一定封杀你，那对不起，那你就不要来做我的馒头，因为我知道你对神的标准你打折扣你降低，那我不喜欢对神标准打折扣降低的人，虽然我到目前为止我也守不住神的所有的律法，但我不打折扣，我只能承认说对我没做到，求主赦免我，求主帮助我，而且我是真的想做到，我不会说然后呢就把所有神的标准降低。所以想清楚今天基督的家庭，你如果真的是被神收纳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每逢佳节倍思亲，平安夜你应该很开心的，你应该可以自己放甚至如果你已经有家人，你可以邀请，如果你是丈夫你可以邀请你的妻子说来咱们把那什么瓜子点心都放好放在那里，欢庆迎接主耶稣再来，纪念他曾经再来，来我们来听弥赛亚颂你可以就这两小时，然后中场有休息时间十分钟，因为在林肯中心真的现场去听交响乐这些歌剧的人两小时的中间都有中场休息15分钟，因为人太多嘛，几百人几千人，那你们家只有你们这一家几口不需要休息那么久了，十分钟够了，就出去伸伸懒腰甩甩手，然后呢洗个脸，然后呢上个厕所，然后再回来继续，然后听完之后真的要去跟这位主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这是 你身为一个人，或你身为神的儿女，你怎么去过你的平安夜。然后呢，带着这个感恩，带着这个欢喜的力量，你怎么去仰望未来2021年？那就是你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尽你最大的努力，而不是没有。你知道什么叫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是我都跟神讲了啊，就是你就这样祷告，我告诉你哦，你敢这样祷告，神就敢这样跟你回应，因为神绝对不撒谎，神喜悦我们贴近他。我都跟神讲说，神啊，这个罪那个罪，如果我胜不过的话，那我宁可你把我这个那个那个都拿走啊，纽约的公寓你收走，我不要，所有的东西你都收走，让我一无所有。但是呢，求你留我这个肉身的生命，直到呢我在这个地上操练到你所喜悦的程度，那你接我走啊！因为如果你不喜悦我，我这样走，哎呀，到你那里我也愧对你。那如果呢你不管我了，那我在这地上呢谎控别人，诓是吗？就是欺骗别人的意思。那我这欺骗别人赢得这种虚名，哎呀，太没意思了，将来到你那里这个羞愧的这个地齁，都不知道钻到哪里去啊，天堂没有洞让我钻了。但真的是 no good 不好。所以神，我知道你是我的天父，对我真的是有实际的益处的，就是至少他让我活着，不管我一个人，不管我跟谁在一起，我的安全感，我的喜乐是在于他，我的人生的目标是在于他。如果你信仰你人生没有目标的话，我们会问这些馒头，你活着你的意义，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知道神是你的父，带给你实际上生活上人生存在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真的有实际上的 benefit 效益的。而且呢，神他这位伟大的大君王，哇，他俯就卑微，竟然收纳你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讲啊？跳蚤一条虫，粪坑淤泥当中把你拉起来，还跟你披上华美的冠冕，那样的聘你为妻。哇，想到这一幕，神啊，真的是你既然是我的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的爱就是这样得着普天之下。今天平安夜欢庆耶稣基督来，因为无止境的平安，永久的安息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此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喜乐的，里面有力量的，而不是因为外面满足了我就快乐的，那种生命力在这个地上继续向你存着敬畏你的心，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那样的活在地上讨你的喜悦。愿所有的人已经得着你奉你的名受洗的人，都是如此来回应你，为你而活。还没有得着神你在耶稣基督里给的生命的人，求你自己今天再次行当年的神迹，让这些普遍恩典里面想到圣诞节的人也能够去得着主耶稣你曾经来的意义，以及你救恩的果效。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